过去24小时，伊朗局势又出现一个危险的升级。3月14日，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消息，他说，美国空军刚刚完成了中东历史上威力最大的一次轰炸突击，目标是伊朗哈尔克岛上的军事设施。然后他话锋一转，加了一句，出于道义，我没有摧毁岛上的石油基础设施。但如果伊朗再敢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我会立刻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哈尔克岛。如果你知道这个岛有多重要，就知道这件事儿有多严重了。哈尔克岛在波斯湾的内湾，霍尔木兹海峡西北方向大约750公里的位置，面积大约49平方公里，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岛，大概相当于半个澳门多一点，上海黄浦区的大小。但就这么个小岛，承载了伊朗90%的石油出口。有人可能会问，伊朗海岸线那么长，为什么非得靠这一个岛？这个问题很关键。伊朗虽然濒临波斯湾，但波斯湾沿岸大多数地方都是浅滩和淤泥质海岸，水深不够，根本停不了大船。现代石油出口主要是海上油轮和管道运输，而海上油轮需要的是几十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这种船吃水深，对港口水深的要求极高。哈尔克岛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岛周围的水深超过30米，能够停靠50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这是伊朗全境唯一一个能承接超级油轮的深水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伊朗就把哈尔克岛当成战略工程来建，从大陆到岛上先后铺设了6条海底输油管，把内陆各油田产出的原油源源不断输送到哈尔克岛，再从岛上的港口装船出口。岛上建了将近3000万桶容量的储油罐，码头可以同时停靠10几艘大型油轮，每小时的原油输送量达到6万吨，还配备了机场。就这个规模，在全世界来说都算是顶级的海上石油终端了。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基础设施当年是美国人帮着建的，那时候伊朗还是巴列维王朝，跟美国关系密切，双方合资开发哈尔克岛，包括海底输油管道也是美国工程师修的。结果1979年伊朗革命，新政府把所有外资直接没收国有化，美国人被赶走，几百亿的资产一夜之间易主。现在美国再打回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历史的循环。回到现在，哈尔克岛对伊朗财政的意义是，正常年份全国30%的财政收入来自这个岛，近年来因为美国制裁，大量其他收入渠道被掐断，这个比例已经涨到接近50%了。换句话说，哈尔克岛贡献了伊朗将近一半的财政。如果哈尔克岛的石油设施被摧毁，伊朗政府会直接损失40%到50%的财政收入，这可不是什么受到冲击，而是直接砍掉将近一半。这种程度的财政崩溃，任何国家都扛不住，更别说一个本来就在制裁下苦撑的伊朗。有人可能会想，伊朗就算失去哈尔克岛，能不能靠别的出口继续卖石油？理论上有，现实中很难。伊朗东边有输油管道，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通向阿曼湾的贾斯克港。这条线路理论上可以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出口石油，但贾斯克港的效率跟哈尔克岛没法比。一艘超大型油轮在哈尔克岛装货只需要1到2天，在贾斯克港需要将近10天，速度慢5到10倍，意味着吞吐量差了一个量级。而且贾斯克港还没有完全建好，伊朗一直在推进那里的建设，但要达到哈尔克岛一半的产能还需要6到12个月。问题是，伊朗财政能撑过这6到12个月吗？答案很可能是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哈尔克岛对伊朗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死穴。这不是打掉一个设施，而是切断了生命线，而且这根生命线在短期内找不到替代。理解了哈尔克岛的战略价值，再来看川普的行动就清楚多了。他没有炸油田，没有炸储油罐，没有炸码头，只炸了军事设施，然后公开宣布，我有能力炸，但暂时没炸。这不是仁慈，而是要挟。刀架到脖子上了，配合还是不配合？川普的战略思路其实很直接，他不想打一场消耗战，他想要一个快速的，看起来像胜利的结果，然后体面撤军，给国内一个交代。哈尔克岛现在是他亮出的最大筹码，而要判断这场博弈会走向哪里，得先弄清楚伊朗的底牌还有多少。坦白说，伊朗目前的状况比外界想象的要糟。反对派媒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伊朗国防军和革命卫队之间的裂痕在加深。这两支力量本来就不是一家人，革命卫队是政治力量，直属最高领袖，待遇和资源都优先保障。 国防军是正规军，在资源分配上历来居于次位，但现在连这个次位都难以为继了。据悉，伊朗国防军目前面临弹药、食品、饮水等基本物资短缺的问题，向革命卫队申请支援，革命卫队官员拒绝了，而革命卫队自己也在面临物资不足的状况。整个伊朗政府当下的重心是维持导弹系统的运转，保住战略打击能力，而不是给普通士兵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历史上大量案例告诉我们，一支长期得不到基本物资保障的军队，内部稳定性会迅速下降，士气崩溃、逃亡、内部政变，这些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只是时间问题。伊朗的财政已经在制裁的压力下被压缩到极限，石油出口收入又因为战争局势而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现在哈尔克岛的军事设施被炸，美军的靴子悬在头顶。伊朗议长此前说，如果哈尔克岛石油设施被炸，伊朗将放弃所有克制。这话本来是底线声明，但现在的问题是，放弃克制之后，伊朗还有多少牌可以打？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已经用过了。导弹袭击以色列和美军基地，伊朗也已经打过了。大规模核威慑吗？但经过这轮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已经受到严重破坏，核能力被基本废除，这张牌很可能已经打不出来了。所以伊朗看似强硬，但实际上的选择空间正在快速收窄。与此同时，这场战争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是盟友，但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期望值完全不同。以色列希望战争持续，甚至希望战争扩大，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打垮伊朗，解除伊朗对以色列的长期威胁。以色列的战略逻辑是，趁现在美国还在是最好的机会，必须把伊朗打到无法翻身。川普的目标则现实得多，他想要一个他可以拿出来给选民看，给国会交代的胜利。他不需要把伊朗打死，他需要一个看起来是美国赢了的协议，然后把军队撤回来。从结果上看，经过这轮打击，伊朗的核能力基本被废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已经实质上达成了。川普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足够的理由宣布胜利。他的设想大概是这样的，伊朗退让一步，签一个美国在表面上赢了的协议，然后美军撤出。内塔尼亚胡当然不希望川普走。美军一撤，以色列将独自面对一个已经被打残但仍然存在的伊朗。这个局面对以色列来说并不轻松。所以现在这场博弈的关键变量有两个。伊朗愿不愿意给川普一个台阶下，以色列会不会有新动作。如果伊朗继续强硬，美国炸毁哈尔克岛的石油设施，能从波斯湾运出的石油会更少。国际油价短期可能再次飙升，目前布伦特原油为 103.89 美元每桶，纽约原油为 97.2 美元每桶。虽然相比前两个交易日油价已经上涨了不少，但因为收盘时间的问题，这个油价尚未对美国新的轰炸行动做出反应。而有意思的是，就在油价暴涨的同时，黄金却在跌，这打破了很多人对于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固有认知。按传统逻辑，战争升级，地缘风险上升，资金应该涌入黄金避险才对。但今年以伊战火重燃后，黄金价格不升反降，三月初一度单日大跌 4.46%， 最近两天累计跌去200美元，目前死守5000美元的核心点位。战争越打越烈，恐慌情绪蔓延，黄金的避险光环怎么突然就不灵了？要搞清楚黄金为什么跌，得先搞清楚最近市场在慌什么。答案显然是油价，而油价一涨，市场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油价涨意味着通胀会起来，通胀起来，美联储就很难降息，美联储不能降息，美元就会走强，美元走强，黄金就会承压。 CME 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对三月降息的预期从 70% 骤降至 2.5%， 六月降息概率从 78% 砍到 39%，全年降息幅度从150个基点下调至50个基点以内，降息预期一逆转，美元指数大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跳升，资金自然从黄金涌向美元和美债。更关键的是，黄金前期涨得太多了，积累了巨大的获利盘，机构和高频资金高位了结，程序化交易系统触发卖出信号，抛售形成自我强化。这就是这次黄金下跌的完整逻辑，不是战争不重要，而是通胀压过了避险情绪。那现在该怎么看黄金的走势呢？我们先说短期。短期内，只要油价还在涨， 通胀预期还在升温，美元指数还在走强，黄金就很难翻身。3月19日，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已经完全定价3月不降息，这没什么悬念。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东西，第一是点阵图，也就是美联储官员对后续降息路径的预期，这比利率决议本身更重要，它决定市场对未来半年的预期。第二是鲍威尔的发言措辞，如果他的表态里有一点点六月可能降息的信号，全球资金会迅速反应，黄金可能迎来一波技术性反弹。但如果他的表态偏鹰派，继续强调通胀压力，黄金的下行压力还会继续。黄金目前在5000美元附近，这是技术上的核心支撑位，如果这个位置失守，短期内的下跌空间会打开。不过这些都是短期的波动，是噪音，不是黄金的长期逻辑。而黄金的长期逻辑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就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一点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2022年美国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件事的影响是深远的，全球各国政府和央行突然意识到美元资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资产，只要美国想动你，你在美国系统里的资产随时可以被冻结，这个认知一旦形成就再也没有办法消除。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全球央行启动大规模买黄金。2022年到2024年，全球央行每年净购黄金超过1000吨，创历史记录。2025年，尽管金价已经处于高位，全球央行仍然买入了863吨，远超历史平均水平。世界黄金协会的调查显示， 95% 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会继续增持黄金。这些央行买黄金不是为了炒短线，不是因为觉得金价还会涨，而是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黄金不依赖任何国家的信用，这个属性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变得极为珍贵。摩根大通有一个测算，如果全球持有的美元资产里有 0.5% 转向黄金，仅这一项就足以把金价推到6000美元。 0.5% 是个不大不小的比例，但这个数量级的资金迁移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所以短期内黄金可能还有下行压力，因为通胀和美元的逻辑还没消化完。但长期看，黄金的上行逻辑不仅没有破坏，反而因为美伊战争被进一步强化了。每一次地缘政治冲突，每一次美元被当成武器使用，都会有更多的国家和机构把资产从美元体系里往外挪。挪到哪里去？黄金是最合适的选择，很可能也是很多国家唯一的选择。目前哈尔克岛这场博弈将是未来一周局势的焦点，而伊朗的选择将会决定这场战争是走向降温还是进一步升级。